在我们开始之前，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一位圣洁的神到底怎么能够跟一群有罪的人同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如果你是基督徒，这仅只是学术方面的问题而已。基督徒其中一个最大的福分之一，就是有神的圣灵、神圣洁的灵与我们同住。我们很容易把这个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在上个礼拜，我们看到了这位圣洁的神对罪的态度。我们从经文得出的信息是，罪引起神的毁灭性的烈怒。那么既然如此，他到底是怎么能够住在我们这些罪人的心里呢？我们本来也不应该被毁灭吗？他因着他的公义击杀了有罪的以色列人，不也是应该击杀我们吗？其实《出埃及记》这本书就是要面对如此的一个问题，并且通过面对它，帮助我们来更认识耶和华神。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在《出埃及记》中，耶和华神第一次显现的时候是怎样显现的？他是从荆棘丛里的火焰中向摩西显现的。摩西当时的反应是说，我要到那边去看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什么烧不掉呢？摩西的问题是理所当然的，那颗荆棘丛里有火焰，它到底怎么没有烧掉呢？作为基督徒，我们刚刚也被问到了同样一个问题，既然神是圣洁可畏的烈火，是因着他的公义而烧掉罪人，他怎么能够住在我们有罪的子民当中而没有把我们烧掉呢？摩西这样写的目的应该是为了教导原先读者以色列关于耶和华与他们的关系的基本性质。在以色列的历史里，耶和华神是通过灰幕，然后通过圣殿住在以色列他的子民当中。那么既然他是圣洁的，他到底怎么能够住在他们当中呢？以色列是到底如何能够保持这样一个关系？在这几个礼拜中，我们在出埃及记里所看到的故事的发展，是带领我们去解答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出埃及记19-24章有让我们看到耶和华神救赎了他的子民，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来侍奉他，通过遵守他的约的命令。然后出埃及记25-31章的内容有让我们看到，他救赎他们也是为了跟他们同住，跟他们享受亲密的关系。出埃及记这两个阶段制造了一种张力和悬念，让我们不禁产生问题：如果以色列失败了，如果他们无法遵守神的约，如果他们犯罪，圣洁可畏的耶和华会如何对待他们？然后上个礼拜的经文又提升了这个张力和悬念。以色列犯了弥天大罪，铸造了金牛犊，厚颜无耻地违背了神的诫命。他们这样做引起了耶和华的烈怒。如果没有摩西的代求，公义的耶和华会完全把他们烧掉。而且即使他改变了初衷，没有毁灭他们，但他还是击杀了他们。而且在33章3节也做了威胁，你们要上那流奶与蜜的地方去，我不与你们一同上去，因为你们是应着景象的人民，免得我在路上把你们消灭。但是耶和华原来的计划就在他们，就是住在他们当中。 他已经在29章的结尾说过，我是从埃及地把他们领出来的，为要住在他们中间。难道他的计划完全被破坏了吗？故事的进展又带领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圣洁可畏的耶和华如何能够跟他悖逆的子民同住呢？那么今天的经文会怎样解决这个难题呢？既然整个书的主题是认识耶和华，他解决这个问题会如何帮助我们更认识耶和华呢？让我们来查考这段经文。其实经文是集中于神的中保摩西的代求，从33章第7节到11节，经文让我们看到摩西跟神的很特别的关系。摩西在营外支打了回幕，大家要注意，这个不是原来耶和华所计划的会幕。第7节让我们明白这个会幕的角色，凡是寻求耶和华的就出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第9节让我们知道，当摩西进去这个会幕的时候，耶和华的云柱就会降下来，然后他会与摩西说话。第11节让我们看到摩西跟神有很特别的关系，经文是说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对朋友说话一样。我们是不是对耶和华与摩西的交谈的内容产生好奇，也想去偷听他们的交谈呢？第33章12节到34章第3节，就是记录耶和华和摩西的在会幕里的交谈。首先，让我们提醒大家，耶和华神呼召摩西，其目的是让他带领以色列。摩西这样带领以色列，他的众多角色中一定有作为中保的角色。摩西在耶和华那里代表以色列，为他们做代求，并且也要在以色列的人民面前代表耶和华，在他们当中施行耶和华的心意。那么既然以色列起了耶和华的烈怒，导致他不愿意跟他们一同上去应许之地，摩西会如何为他们代求呢？首先，摩西直接提到了最关键的问题，在12节，摩西就说：“看，你吩咐我说，把这百姓领上去，可是你却没有让我知道，你要差派谁与我们同去，我同去。”他的代求的目的是让耶和华与以色列同去应许之地。耶和华是如何回答的呢？让我们一起朗读33章14节：“我必亲自与你同去，也必给你安息。”耶和华的回答用的是第二人称单数的形式，他愿意和摩西同去，也愿意给摩西安息，但耶和华并没有提到以色列。然后在15、16节，摩西就直接为整个国家代求。耶和华是如何回答的呢？让我们一起朗读第33章17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所说的这件事我要做，我也要做，因为你在我眼前蒙恩，并且我按着你的名字认识了你。因为摩西耶和华的中保蒙了神的恩典，那么整个国家也可以蒙恩，神是愿意跟他们一同上前往应许之地的。”大家大部分都是华人，都很重视人际关系，应该对这个情况很了解，就是因为 A 跟 B 的关系比较好， A 就可以请 B 来赐福给 C。这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因为摩西蒙了神的恩，神就借着摩西的名字来认识他，因此摩西也就得到了神向以色列的应许，他是愿意跟他们一同 上去应许之地。我希望我们看到了，我们已经获得了解答我们原来的问题的第一个答案。圣洁可畏的耶和华之所以能够跟他悖逆的子民同住，是因为他 蒙恩的中保的代求。那么事就这样结束了吗？并没有。在33章第18节，摩西又向神祈求了，说，求你给我看看你的荣耀。神的荣耀是什么呢？就是他本身的品格，他荣耀的属性。为什么摩西这样问呢？他是不是只是好奇而已？并非如此。摩西这样问，貌似是因为他需要一种确认，确认神会继续愿意跟以色列一同上去。我们应该可以完全理解摩西之所以需要这种确认。摩西应该知道，以色列那样犯罪，并不一定是最后一次。摩西这样问，就希望通过更加认识耶和华，可以得到确认，耶和华不会放弃以色列。那么，耶和华是怎么回答的呢？33章第19到20是说，耶和华说，我要使我的一切美善都在你的面前经过，并且要把我的名字耶和华在你面前宣告出来。耶和华这样宣告他的名字，为什么有什么意义呢？其实在圣经里，不管是人还是神，一个名字不仅是一个称呼的方式，而且是蛮有意义的。我们已经看到了，在出埃及记的第一个部分，神的名字充满意义。摩西问了，你们祖宗的神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必问我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的答案，如果直接反过来，是我是我是，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我是派我到你们这里来。然后在接下来几章经文里，我们看到了耶和华就是那位我是，他通过他伟大的救恩以及刑法，证明了他是的确是万有的神。但是现在摩西所面对的情况，要求他对神有一个更深一层的认识，这样神才会向摩西宣告他的全名。耶和华说，你不能看我的脸，因为没有人看见了我还能活着。耶和华毕竟是圣洁的神，正如人不能凝视太阳，否则会失明。同样的，罪人不能直接看到耶和华的荣耀，否则会被杀死。22节23节让我们知道，神会把摩西放在磐石隙中，并且用他的手掌遮盖摩西，直到他过去了。这样摩西会看得见他的背后，但不会看他的脸。摩西听了这些之后，就按照神的吩咐找了两块石板，然后一早起来上到西奈山去，手里拿着两块石板。在此之后，耶和华在云彩中降下来，与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在那一时刻，摩西应该会有怎样的感觉呢？他应该会对此非常期待。这不仅是因为自己想认识耶和华，也是因为他知道耶和华愿意跟以色列一同前往应许之地，这完全取决于耶和华的名字、耶和华的荣耀、耶和华的品格。那耶和华是怎么说的呢？亲爱的朋友们，这应该是整个圣经的一个巅峰。让我们直接听到神来宣告他的名字，描写他的荣耀的品格。圣经里好像没有其他地方 有那位创造一切、掌管一切的神，这样用他自己的话语描写他自己。这确实是太宝贵的一段经文，让我来阅读单章中写的耶和华的话语。耶和华是这样宣告他的名字：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我希望单章上的安排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段经文的主要结构。首先，耶和华两次宣读了他的名字，然后他就两次重复了同一个形式。这个形式是，首先他讲了他荣耀属性的一方面，然后他就宣告了这个属性的结果。所以这五句的结构就是名字、属性、属性的结果、属性、属性的结果。摩西听到这一句形容耶和华的属性的句子，应该觉得是像音乐一样悦耳的。耶和华，耶和华 是有怜悯和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耶和华的怜悯是什么呢？他的怜悯体现于他的同情心。他的恩典呢？他的恩典体现于他愿意饶恕得罪他的人。他有怜悯，他有恩典，他也不轻易发怒，他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他的诚实就是他的信实，他是信实守约的神。那么这一切的结果是什么呢？第33章第七节的开始让我们知道，他是为千千万万人留下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在摩西听到耶和华宣读他的名之后，他应该是深感欣慰的。悖逆的以色列所需要的就是这样一位神，因为有恩典，因为有怜悯，就愿意赦免他们。不过我们还没有结束，其实第七节在新译本的翻译一定要清除罪不是特别清楚，在这一点和合本的翻译比较接近原文，也比较接近英文翻译，所以我在单章写了和合本的翻译，耶和华是万不以有罪为无罪，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耶和华的怜悯、恩典、不轻易发怒、慈爱、信实，并不意味着他不会惩罚罪人，因为他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他必追讨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摩西听到了这些事情会有怎样的反应呢？第八节我们看到他急忙俯首在地敬拜。他刚刚听了耶和华的名字，明白了他完全完美无缺的属性，敬拜对他来说是完全恰当的反应，对我们来说也是完全恰当的反应。待一会儿我们会一起默想耶和华的名字，但首先让我们来看摩西的第二个反应，是在第九节。主啊，摩西说，主啊，我若是在你眼前蒙恩，求我主与我们同行，因为这是应着景象的人民，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 和我们的罪恶，把我们当作你的产业。既然摩西听到了耶和华的荣耀，他就呆求，求神应着他的恩典赦免以色列的罪。从34章10到27节，耶和华立刻就做了回应。让我们一起朗读第10节。耶和华说：“看哪，我要立约，我要在你全体的人民面前做奇妙的事，是在全地万中没有行过的。在你四周的万民都必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因为我向你所行的是可畏惧的事。”耶和华这样说，很明显是要与以色列同去应许之地。而且虽然摩西本来被破坏了2块石板，表示西奈的约被破坏了，但耶和华却说他要立约，跟他们立约。从11到27节，他重复了本来在约书的诫命。在此之后，在摩西把耶和华的话语写下来以后，他就下山了，手里拿着2块法板。第29节到第35节也让我们看到，因为摩西有与耶和华说话，他的脸皮发光，所以他就用帕子蒙上他的脸，让以色列看不到他的脸，直到他进去耶和华与耶和华说话。那么这一切的结果是什么呢？本来我们面对的问题是，圣洁可畏的耶和华如何能够跟他悖逆的子民同居？这段经文的答案是，因为耶和华的名字，他荣耀的品格，因为他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他愿意垂听他的中保的代求，赦免他的子民的罪，并且跟他们同住，跟他们一同上去应许之地。我们应该如何应用这些真理呢？让我们首先来思考原先读者以色列。耶和华神是住在他们中间的，不管是在会幕里还是在圣殿里。这应该让他们产生这样一个疑问：既然耶和华是一位圣洁的神，并且他住在他们中间，那么他们到底怎么应该保持这个关系？如果看出19到24章，很明显的答案是通过他们的侍奉。因为耶和华说，恨恶我的，我必追讨我们他们的罪，爱我和遵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施慈爱直到3代、1000代。但是万一以色列犯罪违背耶和华的命令呢？正如做了金牛犊那样违背耶和华，我们应该会害怕，耶和华是不是会放弃我们？他们应该这样害怕，他是不是会离开我们，甚至是会消灭我们？今天的经文应该给原先的读者极大的安慰，耶和华不会轻易发怒，他是有怜悯的神，他是有恩典的神，他愿意赦免罪孽，赦免过犯，赦免罪恶。耶和华能跟他们同住，最终不是取决于这些罪人的侍奉，而是取决他的恩典和怜悯。他们这样认识耶和华，应该让他们深感欣慰。不管他们犯了多大的罪孽，他们应该明白，只要他们愿意认罪悔改，请求神的赦免，神一定会赦免他们，因为他就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经常在旧约会看到神使用耶和华的名字来彼此劝勉。你比如说约珥书2章13节，要归向耶和华我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他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随时转意，不将灾祸。 他们这样明白神的怜悯和恩典，应该会产生一个像摩西刚刚听耶和华的荣耀被宣读之后那样的反应，敬拜和往往来到神的面前请求他的赦免。不过以色列提醒自己关于耶和华的名字也应该有疑问，他是有怜悯的，他是有恩典的，但是他也完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的。所以在以色列的历史里，我们就往往会看到一种张力，神要向他的子民表示恩典以及怜悯，但是他还是不断的背逆神，他们就是以色列还是不断的背逆神，不断的做偶像。所以正如他的名字所说的，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的耶和华追讨了他们的罪，让他们被掳。而且上个礼拜我们也看到了，耶和华也提到了最终的审判，若说谁得罪了我，我就要从我的册上被水涂抹，在我追讨的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那么我们跟以色列有什么不一样的呢？我们上个礼拜应该有意识到，我们跟他们完全一样，即使我们没有制造偶像，但我们还是心里会敬拜偶像。正如圣经所说的，贪心就是拜偶像。那么我们这些贪爱钱、贪爱地位、贪爱名誉，然后为了得到这些东西违背神的命令，在神的眼里不就是拜偶像的吗？那么既然神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罪，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如此的一个圣洁可畏的神是怎么能够跟我们同住呢？感谢神，出埃及记帮我们看到的是 一种小规模的模型，帮助我们明白神在耶稣基督的大计划。新约使徒的见证是，这位旧约的耶和华已经来到了世上， 让人不只是听，而是看到他的荣耀。去年的埃及记学过约翰，在埃及记学过约翰福音的人已经听了使徒约翰的见证，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满有恩典和真理，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从父而来的独生子荣光。约翰的意思就是，摩西无法看到的神的荣耀，约翰和别的使徒在基督的身上看到了，这是耶和华的恩典和信实。通过学习约翰福音，特别是通过他所行的神迹，施行拯救以及刑罚的神迹，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是耶和华，是那位我是，是神。那么耶稣把耶和华的荣耀彰显最清楚的点是什么呢？是在十字架。在十字架，耶稣彰显了耶和华的名字的第一部分，他的慈爱，他彰显了他的恩典、怜悯以及慈爱，为罪人死，为了赦免他们的罪。那么在十字架，耶稣也彰显了耶和华的名字的第二部分，因为他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的神，他就追讨了罪人的罪，在自己的身上承担了他们本应该接受的惩罚。如果你在疑问圣洁可畏的神如何通过圣灵能够住在你我这些罪人的心里，答案是因为耶和华来到了世上，彰显了他的荣耀，在自己的身上也追讨了罪人的罪，让你我能够跟神享受和好的关系。而且新约告诉我们，原来遮盖摩西的脸的帕子也被除掉。当我们读圣经，我们可以看到耶和华的荣耀， 就是他在基督里所彰显的荣耀。而且他死了以后就复活了，现在在天上的会幕为我们代求，因为他是蒙恩的中保，他的代求是有效的，并且相信依靠他的人不用怕受审判。圣灵跟我们同居不是取决于我们的侍奉，而是我们遵守神的命令，而是取决于我们依靠神的怜悯，神借着耶稣基督所赐的恩典和怜悯。我们对这一切应该有怎样的反应呢？正如摩西一样，我们应该敬拜如此的一位神，赞叹他的怜悯以及他的恩典。他真的是一位奇妙的神，感谢赞美他，那位有怜悯有恩典的神，愿意赦免我们的神。而且像摩西一样，我们这样认识他，也应该让我们愿意依靠他的怜悯和恩典，往往回到神的面前请求神赦免我们的罪。感谢神，因为他的品格，因为他中保耶稣基督的代求，我们可以确认他会赦免我们，他会饶恕我们，他一定不会拒绝我们，因为这就是他的本质，这就是他的荣耀。如果这里有人还没有称为基督徒，我想劝你们，神是有怜悯，是有恩典的神，并且他蒙恩的中保耶稣基督已经彻底的处理了罪的审判。你不妨承认你的罪，悔改，依靠他的中保耶稣基督。他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他一定不会拒绝你。只有一种人是无法接受他的赦免，那就是那些不愿意承认他们的罪，不愿意依靠他的怜悯，他的恩典，他的中保耶稣基督的。只有那些人，你要知道，神是万不一有罪的为无罪，他一定追讨的，在追讨的日子追讨他们的罪，让他们受到永恒的沉沦。那么我们基督徒呢？我们真的相信神是那样吗？我们有没有真的相信他是有恩典有怜悯愿意赦罪的神？我们有没有真的相信他蒙恩的中保耶稣基督处理了神的审判？我们是不是有时候怀疑神的恩典和怜悯，怀疑神的中保代求的有效，认为他不愿意赦免我们的罪？我有时候会这样想，特别是在我犯了我认为是大罪之后，我会要求神的赦免，但并不一定会相信神是那样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但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提醒自己，神确实是那样，那就是他的荣耀，他的本质，他本身的品格，他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而且他蒙恩的中保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也彻底的处理了我们的罪。我们只要认罪请求他的赦免，他一定会赦免我们。我们没有大罪，我们有没有大罪是我们觉得神绝对不愿意赦免那么大的罪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他一定会赦免我们，不管我们的罪有多大。我们有没有一种犯罪的习惯，不断的犯同样的一个罪，然后觉得神肯定不会愿意赦免这个罪？我们若是这样，神是要让我们悔改，不再犯这个罪，但是我们也要知道，神是有怜悯恩典的，只要我们悔改承认我们的罪，他一定会赦免我们。我们犯了罪，然后请求神的赦免，我们是不是觉得我们关系不一样了，神不会像原来那个样子亲近我们？我们不是看吗？ 摩西请求神的赦免，神和以色列的关系马上被恢复了。即使他们犯了那样弥天大罪，做金牛犊，但神还是重新跟他们立约，与他们同住。同样的，因为神的怜悯和恩典，我们只要悔改，请求赦免，神就会愿意赦免，让我们关系完全恢复，像以前完全一样。感谢赞美神，借着主耶稣基督那样对待我们。我们如果不相信他是那样一位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愿意赦免罪，那么会有怎样的结果呢？我们就会觉得他是严厉的神，我们不会容易来到他的面前，享受我们与他的关系。有可能我们也会否认我们的罪孽，我们会依靠我们的侍奉，为了讨神的喜悦。同样，我们会缺乏对神的爱，而且我们的侍奉也会变得没有什么喜乐。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神是有恩典，是有怜悯的。我们要往往来到他的面前，仰望他的荣耀，承认自己的罪，接受他的赦免。而且这样，我们的侍奉不是为了得到他的赦免，其实我们侍奉他得不到他的赦免，但我们侍奉是一种充满喜乐的反应，是来敬拜我们有恩典和怜悯的神的方式。我们应该求神帮助我们继续这样做，一直到耶稣基督的再来。在那一天，所有人都要面对神的荣耀。不愿意认罪悔改，依靠神的恩典和他中保耶稣基督的人，会面对他们罪的追讨。但我们这些已经依靠了神的恩典以及他的中保耶稣基督的人，必收到神的赦免，也必进入新天新地，永远感谢赞美他的恩典，他的怜悯。但在那一天还没有来之前，让我们继续依靠他的恩典，继续依靠他蒙恩的中保耶稣基督，继续往往来到他的面前，请求他的赦免。他一定不会拒绝我们，因为他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阿门。